忧伤沉重的心灵，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。我们需要看见，给我们一束光，一个希望。基督的儿女，当献上自己，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，燃烧一生，点亮黑暗。
一生一义，
宣教士故事，燃亮的一生。
你好吗，亲爱的朋友？燃亮的一生节目播出的时间到了，我是吴爽，欢迎你。在江苏淮安，一位名叫朱爱华的宣教士，把生命深植进土地，也深植进人心。他不是时代的主角，却是主耶稣手中的火把。燃亮的一生，今天继续为你播读《朱爱华传》，由吴爽为你播讲。上一集为你讲到，短暂休假后回到清江浦的钟爱华一家，当地人用欢迎家人的方式热烈欢迎着他们的归来，继续温暖着他们的福音人生。这时又有新的宣教士来到清江浦。欢迎收听钟爱华传第55集。
他是一位医生，他也是著名布道家葛培里的岳父，他更是一位曾来到中国传扬福音的宣教士，他的名字叫钟爱华。
钟爱华传，燃亮的一生正在为您播出，欢迎收听。
1936年的秋天，一对年轻的美国夫妇欧内斯特·卡尔伯格和妻子从中国西部来到清江浦，他们来接替内地会的两位英国女宣教士。这两位女宣教士都在清江浦地区工作了很多年，但一位不幸去世，一位退休。他们曾无意中激发了路德做英国茶的兴趣，这是一项与制作中国茶或美式茶非常不同的技术。卡尔伯格夫妇后来随海外基督使团前往台湾宣教。卡尔伯格夫人还能回忆起1936年时的情景，她说，刚到清江浦三天，我们的孩子就降生了，而这些本不相识的陌生人热情地接待了我们。我想应该是弗吉尼亚精心策划了新生儿的送礼会，这本是在美国才会有的待遇。这是我们的第三个孩子，但却是第一个有美式婴儿服的孩子。我记得他们当时刚好收到很多的衣服是要送给中国孩子的，但他们让我给刚出生的孩子挑一些。虽然从他们的角度来说，我们可能是乡下穷亲戚的角色，但从认识他们的第一天开始，我们就一直有被接纳的感觉。每周一次的祷告会是最美好的时光。我们已经有6年没有见过美国式的家，因此钟爱华夫妇的家好像是天堂一般。在那里过感恩节和在美国时几乎一模一样，晚餐是最好的社交时间，非常令人享受，但晚上的活动只会进行到9点。时间一到，不论是在游戏当中还是在做任何活动，都会立即结束，感恩节也不例外。大家都有很多工作，所以不能玩到太晚，但这样的美国时间或是地上的天堂并没有占据他们的心。他们的工作 不论是在医院还是在农村，是主对他们的呼召，他们的心智和力量全都交托给了主。弗吉尼亚永远不会因为忙碌而忽视别人的孩子，这是卡尔伯格夫妇深深感受到的。就连9岁的玛米也对他们2岁的儿子克利夫特别的关照。钟爱华从日本给钟克莱买了一辆小自行车，令所有人惊讶的是，年仅4岁的小克莱在1个小时之内就学会了骑自行车。他会在院子里骑着车随心所欲地转圈，克莱还会在迷你高尔夫球场与爸爸和吉斯勒叔叔用截断的球杆击球。钟爱华说，他击出的球的质量常常超过了成年人。长大后也成为牧师的钟克莱儿时最早的记忆之一就是爷爷的去世。1937年4月，钟爱华得到消息，父亲于3月4日死于肺炎，享年83岁。爱华的母亲并没有发电报，而是写了一封信，但由于货运工人罢工和紧接着发生的柯立芝号撞船事件，信件被延迟。这封信最后和103个包裹一起抵达清江浦。钟克莱还记着当时的情景，他说，读到信后，父亲进入了思索的状态。我问爸爸发生了什么，但现在已经不记得他具体说了什么，只记得他的话语中带着确信，确信爷爷已经与主同在，我们不必为此悲伤。就像钟爱华写给母亲的信中所说，信靠基督确实会将人从死亡的恐惧中解脱出来。中国的发展是显而易见的，到1937年，清江浦地区的土匪已经完全的销声匿迹，这是钟爱华自从到中国以来从来没有经历过的。政府制定了新的高速公路战略，清江浦的工人们正在建设一条直通长江的道路，一座有32个桥墩的大桥即将取代江上的渡口。钟爱华应该是第一个驾车通过这座桥的人，因为他劝通了工程师，可以在还没有完全竣工的桥面行驶。清江浦的机场也得到改建，政府也计划建一条更宽的道路，还要在城门北新建现代化大桥，而且要将电话线连到上海。宏大的黄河工程也几乎要完工，数千应招参与建设的农民在旧河床上劳作，从远处望去，大量参与建设的农民像蚂蚁一样辛勤挖掘着。工程完工后将大大缓解洪水泛滥的情况，而且可以给北部提供新的河道。老百姓对西医的接受程度明显提高，政府在城里开了一家妇产医院，并扩建了黑热病治疗中心。不管是医院职工还是乡村传道人，宣教士还是当地信徒，都感到人们对于福音信息的回应越来越积极。20世纪30年代初，中国人对福音的饥渴被证明并不是一种暂时现象。西安事变之后，蒋介石个人公开承认了自己的基督教信仰，这也增强了普通民众的信心。钟爱华在1937年1月3日写道，我们对蒋介石在获释后所做的信仰见证感到非常的高兴。星期二早晨，他通过广播向为他带祷的基督徒表示感谢。报纸说，他派私人秘书去南京的协和礼拜堂感谢那里的人，而这位秘书说，蒋总统的勇气和平安也是在被软禁时从读经和祷告中得来的。要改造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这位大元帅面对着根深蒂固的腐败问题，甚至连他的随从也不例外，而且他还要解决贪婪的地主和贫富极度分化的问题。钟爱华评论道，进步是显著的，现在人民越来越团结，目标越来越一致。 但日本不会眼睁睁地看着中国向前发展。中国正在走向强大，但和日本的战争也不可避免。1937年春夏两季，钟爱华储备了大量的食品以及医疗必需品。1937年六月末，路德结束了在朝鲜的高中学业，全家人去上海迎接他。之后，一家人高高兴兴地返回清江浦。
多么辽阔，多么壮丽，960万平方公里，这就是中国大地。五谷丰盈，瓜果甜蜜，牛羊肥壮，百姓乐业安居，这就是中国大地。始终爱中国，点燃了永恒的盼望，兴起了无数忠贞的心灵，咱全地传扬你基督的福音。啊，中国，啊，中国，祝用他的大爱护佑着中国。
因着各地宣教士医院的建立，老百姓更多认可西医，并且对福音的渴望也越发的强烈。1937年，远在朝鲜的路德高中毕业，也回到了这里。好，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，感谢你的收听，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
地土地，江河清澈，山峦翠绿，这就是中国大地。城乡巨变，山河秀丽，黄河长江荡漾着千古深情，这就是中国大地。同胞飞机相敬如宾，十字架永远是爱的标记，是众人梦中福，梦爱的途径。啊，中国，啊，中国。